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4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3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表示，加沙战后重建将是二战以来的最大规模。尼日尔政府要求美军撤离之际，俄罗斯军事人员正入住当地空军基地。习近平访法前夕，法国媒体首次直击中共大阵仗殴打遣返异见人士的过程。拜登表示，印度、日本、俄罗斯和中国都很排外，引发热议。FCC 呼吁美国电信业者移除华为和中兴设备，仍需要更多资金。川普表示，如果关键州威州的选举结果不合法，他将全力捍卫。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官员礼拜四表示，加沙战后的重建工作可能需要国际社会付出自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努力，并估计可能耗资高达400亿美元。目前加沙大部分地区已经化为瓦砾灰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达尔达里当日在约旦首都安曼的记者会上说，现在加沙有72%的住宅建筑已经全毁或半毁，破坏规模庞大，前所未见，这个是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从未处理过的任务。联合国估计重建经费落在300亿到400亿元之间。另一方面，由于有大量未爆弹存在，亦使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加沙民防机构表示，这些弹药每个礼拜都会引发10多宗爆炸，造成当地救援工作的困难。在西非国家尼日尔军政府决定将美军逐出尼日尔后，美国一名高层国防官员礼拜四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军事人员已进入美军驻扎在当地的一座空军基地。尼日尔在去年政变之前一直与华府合作对抗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数以万计民众流离失所的叛乱分子，但现在统治尼日尔的军方已经要求美国将近1000名军事人员撤出尼日尔。华盛顿一名高层国防官员在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情况下表示，俄罗斯部队并未与美军混在一起，而是使用101空军基地的另一座机棚。这座基地位于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旁边。这件事亦令人关切美国撤军后尼日尔境内美军设施未来的命运。据这名军官表示，情况虽然不是很好，但短期之内应该还能够应付。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访法前夕，法国媒体在礼拜四晚间播出的电视专题中，首次成功跟拍中共公安部如何透过中共驻法使馆以及所谓的海外服务处与侨民网络，企图控制异见人士，强迫遣送回国，以及失败后加以威胁的全部过程。礼拜四晚间，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的特派记者专题报道指出，这次由中法协会成员和中共驻法大使馆职员共同执行的非法行动，清楚地揭露法国领土上确实存在中共地下警察，并且与中共公安局、侨民组织密切合作。其中一名26岁的凌华森，过去曾经参与抗议中共暴政活动，并上传批评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时声援台湾、香港同维吾尔的影片。 虽然观看次数不到100人，但就令他被中共公安盯上。之后他在巴黎多次被中国人士在大街上跟踪、殴打和羞辱，甚至拍下影片传给他在中国的家人施压，引发人权界的关注。这个礼拜，拜登总统在华府举办的一场非公开筹款参会上指出，美国社会接受移民人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相对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都偏向排外和不喜欢移民，引发媒体议论。拜登指出，为什么中国经济严重迟滞？为什么日本遇到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印度？因为他们排外，因为他们不喜欢移民。对此，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计划主任柯蒂斯认为，日本的移民政策或者不够开放，这个对日本本身来说的确不好。但是拜登将日本与俄罗斯、中共相提并论亦过于夸张，而且有问题。而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礼拜四强调，拜登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美国对移民的立场，同时亦令盟友清楚了解拜登是如何尊重移民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贡献。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礼拜四表示，在接受联邦支持的美国电信业者中，目前有近四成公司需要更多政府资金，才能够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设备从美国的无线网络上移除。FCC 指出，移除设备估计需要花费$498,000,000，但国会先前只是批准$190,000,000用于拆除和更换计划。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礼拜四呼吁国会紧急提供额外资金，并警告话参与报销计划的一些电信商最近话俾 FCC 知，佢哋已经预见因缺乏全额资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包括不得不关闭佢嘅网络。针对威斯康星州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大选的关键决战州，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受访时指出，他可能不会接受威斯康星州2024年的大选结果，引发外界关注。川普当日在接受密尔瓦基哨兵日报受访时提到，如果这一切都是诚实的，我绝对会接受选举结果，但如果他不相信十一月选举结果是合法的，你必须为这个国家的权利奋战。他在受访时亦重申，他在2020年实际赢得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并表示这场选举存有舞弊行为。四年前，川普在威斯康星州输给拜登，输了大约21,000张票。川普阵营试图让投给拜登的近200,000张票裁定无效，但却没有成功。川普直言，如果今年他确信选举结果有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对选举提出质疑。但他亦表示，今年的情况将不会是这样，我们预期会有一场诚实的选举，而且我们预计会大获全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担忧中共军事行动，美国防长会晤太平洋盟国防长。日本与美国耗资超过30亿，共同研发反弹道飞弹。南韩调升五国使馆预警，北韩准备发动恐怖攻击。美国防长谴责中共海警船炮射击菲律宾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重新部署中东军事资产。美国国税局加大审计富人和大公司。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5月2号在夏威夷和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领导人会晤。目前中共在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国防官员表示，这次会谈延续了盟国在国防工业和军事活动合作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美国、日本和澳洲将在双边会谈后召开三边会议。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预计他们将签署一项关于战略研究和开发的新三边协议。奥斯汀随后将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帕托特奥多罗以及日本和澳洲国防部长举行四方会议。上个月，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海军上将董军进行了交谈。北京已经宣称希望控制南中国海的通道，还宣称在必要时将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拜登总统曾经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免受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2号表示，美国与日本已经估算出共同研发新型弹道导弹以拦截极音速武器的费用将超过30亿美元。这个是日美第二度联手开发反弹道导弹。共同社报道，根据美国导弹防御署，日本将负担10亿美元在开发或长阶段拦截气上，双方预计在2030年代完成研发。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8月在日美韩三方峰会举办前同意了这项合作开发计划。报道指出，这项计划适逢中国、北韩、俄罗斯在积极研发极音速武器之际所同意的，这个将是日美继2017年度共同研发增程型标准三型反弹道导弹后的第二例。这项新计划目标是极音速飞弹从太空重新进入大气层之前，在最脆弱的或长阶段就将它击落。不同于传统的防御系统，在导弹抵达目标前无奈才展开拦截。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南韩国情院近日指出，北韩准备对南韩驻外使馆发动恐袭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南韩方面获取了多个有关北韩近期在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地准备针对南韩外交机构职员、公民发起恐怖攻击的情报。据悉，北韩向这些国家派出特务监视韩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活动，并物色恐袭对象。针对北韩可能发动的危险行动，南韩外交部与国务调整室反恐中心2号召开恐攻对策工作委员会。根据国情院情报，将驻柬埔寨大使馆、驻老挝大使馆、驻越南大使馆、驻俄罗斯海参崴总领事馆和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的恐袭应对警报从一级关心调升至三级警戒。朝鲜半岛局势近年急剧升温，南北韩目前所有沟通管道已被单方面切断。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一月更宣布不再将南韩定义为和解与统一的对象，而是将南韩视为第一敌对国家。菲律宾公务船日前在南海被中共海警船发射水炮，造成船员受伤及船只受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号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这个不是负责任的行为，藐视国际法。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的任务是通过构建实力和威慑性，确保不会出现触动共同防御条约的局面。他说，我们必须维护自身的权利，同时保障菲律宾武装部队每位成员的安全。南海是每年超过30,000亿美元船运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国声称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亦声称拥有部分主权。五个大楼将喷气式战斗机、武装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转移到卡塔尔，对他的部队进行重新部署，以规避从美国在阿联酋的一处长期空军基地进行空袭受到限制。阿联酋今年2月通知美国，将不再允许驻扎在阿布扎比达夫拉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机和无人机在也门和伊拉克实施空袭。 美国官员说，这个促使美国指挥官将更多飞机转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卡塔尔未实施类似的限制。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众多基地，近几个月来，美国利用这些基地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实施了空袭。美国还在红海上空以及约旦和其他国家的领空拦截了无人机和导弹。但官员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阿联酋越来越担心，如果他被认为公开协助美国的军事行动，可能成为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攻击目标。美国国税局5月2日表示，该机构正在加大审计力度，打击逃税行为，同时为美国国库增加收入。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纳税人群体都将面临更多审计。国税局局长法费尔表示，该机构在审计中重点关注的是富人和大公司，包括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资产超过2亿5000万美元的公司和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复杂合伙企业，以及将公务机用于个人用途的公司和高收入纳税人这些群体。为了加大审计力度，国税局正在招聘进行复杂审计所需的会计师、工程师、经济学家、数据科学家、律师和税务专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俄在台湾问题合作包括对台动武，美国重整军事预备计划，习近平即将访问法国，马克龙指责中共，美大学反以色列示威多东方面孔，疑似中国留学生积极参与，政治压力增加，中国媒体纷纷停止报名海外新闻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情报官员证实，美方首次见识到中俄两国针对台湾问题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台海无疑是中国希望和俄罗斯合作的作战地区。美方评估认为，俄罗斯和中共在一系列的军事问题上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包括可能对台湾动武，咁促使美国政府开始调整规划，并且检视部队结构，制定潜在的军事预备计划，嚟应付中俄协同作战的情况。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号就全球威胁召开听证会，美国国家安全总监海恩斯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塞出席作证。海恩斯说，我们见到中共和俄罗斯首次在与台湾有关的问题上联合一起，意识到台海是中国肯定希望和俄罗斯联手的地方，他们没理由不合作。他并且指出，中俄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领域的互动日益紧密，这种情况正促使美国政府制定新的规划。海恩斯说，考虑到北京的野心，中共将会继续利用军事力量威胁邻国，并且依据本身的优先事项塑造该区域的行动，最明显的是在台湾问题方面，因为中共正在推动统一。美国联邦政府的安全部门和机构正在努力因应中俄日益加强的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美国预期共军将会部署新科技，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并且尋求加強核武和網絡實力，同時試圖分裂美國和歐洲以及印太的盟友。去年12月，中俄雙方在日本海和東海相關空域進行第七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亦都是2023年一年內中俄組織進行的第二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日前，共軍再次在台海騷擾，中共海警艦艇巡航路線刻意打擦边球，游走台湾禁止水域，距离大金门、小金门只有3.8海里。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塞亦都证实， 國防部正在檢視規劃和部隊結構，納入與中共作戰，同時意味著與俄羅斯衝突的可能性。與俄羅斯開戰亦可能需要因應中國戰線，但是美國情報界認為，到目前為止，中俄關係仍然有限，兩軍怎樣在戰場上合作，可能取決於具體戰況。兩位情報高級官員的發言暗示，美國同時可能同兩個核武強國戰鬥，美方為這類突發事件擬定計劃，可能會掀起美軍內部長達幾年的重大變革。落實相關計劃可能會對美國武裝部隊的規模、購買的武器、部署的地點都產生深遠影響，並且造成聯邦預算的額外壓力。出席聽證的共和黨籍參議員朗茲指出，美國要做的規劃不只包括單一戰線作戰，還包括同時在兩條不同戰線對抗敵營所需要的能力、規劃、設備以及人力。就事件，克魯塞回應，即使俄羅斯和中國軍隊不具備協同作戰能力，他們亦都一定會合作，我們需要將這一點納入部隊結構的考慮。五國大樓定期評估各種威脅情況下可能需要的行動，以及執行這些計劃所需要的各種軍力。目前正在調整計劃來因應兩條戰線作戰。反過來，美國高級情報官員表示，在烏克蘭的戰爭，中共正在幫助俄羅斯扭轉成為有利的形勢。情報官員星期四對參議員表示，中國透過向俄羅斯提供維持他們的國防工業所需要的零件和其他材料，幫助俄羅斯扭轉了烏克蘭戰場的局勢。在北京提供援助的同時，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取得了逐步進展。莫斯科企圖通過轟炸該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來加大對基輔的壓力。即使中國還未向俄羅斯提供全面入侵烏克蘭的致命武器，但是就為它的軍事機器提供了關鍵技術和工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6日至10日訪問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等國家，但是5月3日傳出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這一期《經濟學人》的專訪批評中共多年以來未有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爭端解決機制亦都無法令歐洲獲得足夠的保護。習近平將會在5月6日和7日到訪法國，經濟將會是習近平對話的重要項目之一。馬克龍認為將中國視為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的看法其實不正確，歐洲實際獲利不大。馬克龍指出，現在中國的汽車產能過剩，並且大規模對外出口，即使部分歐洲製造商可以在中國接受補貼，可以在中國生產、銷售，並且將過剩產能出口到中國市場，但是此舉對歐洲人民並無好處。他批評過去30年來各方極力給中國重回國際規範，並且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體系，但是中方並未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爭端解決機制亦都無效，導致歐洲無法獲得足夠的保護。隨著美國和中共在經濟以及政治、軍事上的競爭加劇，馬克龍坦言法國和中美的關係並不是等距，我們和中國亦都有貿易關係，但是法國是美國的盟友。馬克龍亦都提到歐洲需要關注國家安全問題，他說在很多領域中共要求生產商必須是中國人，因為這些領域太敏感，那我們歐洲人亦都必須能夠這樣做，並且表明有些行業事關歐洲國家安全。國際經貿專家分析，習近平以慶祝中法建交60年為理由訪問法國，還要走訪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主要是希望藉由個別的接觸令歐盟成員國在貿易政策議題方面產生分歧，進而達到逐個擊破的目標。近期美國大學掀起的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並且要求中東地區停戰的抗議行動，很多知名大學的學生集體力挺巴勒斯坦，但是外界已經深度懷疑那是校內和校外組織勾結而發動的暴亂， 受邀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警察所逮捕的人之中，有一半不是校内学生。近期有网友发现，疑似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参与反以色列行动，更有中国留学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口出狂言，为要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调整，引发网友关注。有 X 平台账号 Patrick Kaw 分享一段 Fox 新闻的影片，指出一位中国的女留学生戴着口罩和头纱参加支持加沙反对以色列的抗议活动，在被警方逮捕之后，在警方的帮助下除低口罩和头纱，她还很不在乎地向着镜头微笑。 Patrick Kaw 认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对美国今年2024的总统大选产生影响，中国留学生参与抗议活动未就是坐实了某个团体试图操控民意，干涉他国选举呢？另一个 X 平台账号 Inti 热点新闻亦都分享了一段影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一个中国留学生发言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叫嚣，加州大学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之上，本质是一个暴力的机构，而他们的目标是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进行调整。有网友见到这段影片发言之后反驳这些中国留学生，既然自己不喜欢美国，为什么要到美国大学学习呢？那是不是精神分裂呢？有网友指出，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不应该到美国读殖民主义的大学，应该去读社会主义的平壤大学。网友热烈讨论说，发现这些人和黑命贵 BLM 有些人一样，都喜欢将自己冚得密密实实，看来很镇定地样，应该是专业的，中共的统战是很厉害的。还有人说，中共洛杉矶总领馆辛苦了，安插了这么多人，无论他是中国留学生抑或美国华侨，他是中共超限战的炮灰，确定无疑。更加有人提醒，共匪现在是全方位对欧洲展开隐蔽作战，破坏自由民主国家的根基。媒体业界消息人士指出，很多中国媒体相继停止了参加海外新闻奖项，因为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被当局指责和外国势力勾结。专家表示，咁意味住中国新闻自由正进一步萎缩。财新传媒曾经在2014年至到2018年连续五年获得香港非牟利组织的亚洲出版业协会 SOPA 的新闻奖项。不过两位财新资深员工向日经亚洲表示，近年来出于显然易见的理由，他们已经不再报名参加该奖项。其中一个人说，即使收到海外机构的邀请，我们也不能够参加。财新不是唯一一间感受到类似压力的媒体。知情人士表示，上报集团旗下的英文网络杂志第六声 Sixth Tone 在过去也曾经多年入围或者获得 SOPA 新闻奖，但是今年也没有提交任何作品。他和姊妹媒体彭博新闻今年都取消了 SOPA 会员资格。近年来，包括财新、第六声在内，一些中国媒体因为发表批评北京的调查性报道而受到越来越多亲北京人士的批评，他们攻击这些媒体频频获得西方认可的国际奖项，例如 SOPA， 明显带有西方抹黑中国的滤镜。一位香港新闻学教授向日经亚洲表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底下，我理解中国媒体的选择，为了生存，参加海外奖项肯定会有政治风险。海外媒体在中国更加是苟延残喘。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今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发表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驻华海外媒体的记者都表示，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到警察或者其他官员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的时候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海外媒体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请饮茶待遇等等。 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洲媒體已經四年沒有常駐中國記者。曾經在某外國駐華媒體工作了接近十年的記者向美國之音表示，新聞自由日可能只會令這個行業的人感到傷感和無可挽回。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以下落嚟，請大家收聽一節粵南新聞。
病毒肆虐，隨地倒再現，網民嘆老天在收人。民進黨提出壓制中共滲透修正案，被藍白否定。三中全會將重錘化解房市和地方債，專家說太遲了。世界新聞自由日，華爾街日報亞洲總部被迫遷離香港。墨西哥加高關稅，封堵中國商品傾銷。干净世界同埋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024年5月4日，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李冬梅。观众朋友，喺新闻开始之前，李冬梅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咗全新嘅会员计划，每年只需要$50，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保全年10%嘅折扣。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現代科學，精選天然植物成分，包括植化素、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支持你的自我療愈能力。專家團隊獨家配方，旨在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這個不單止是一種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夥伴，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喚醒內在活力。诚邀各位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民间的消息指，疫情从来都没有消失，最近更加严重，只不过是中共封锁，消息没办法传播。有人叹息，老天正在收人，不分老友。苏州市民刘先生话俾大纪元听，而家感冒嘅人有白肺重症嘅人好多，医院入面好逼，住院部要加床，病人以30到50岁居多。刘先生一位朋友50几岁，而家就系白肺，情况比较严重，住院将近1个月啦，仲未好转。刘先生话，呢位朋友打咗3针新冠疫苗之后，就感觉不太好。但是医院怎会承认是疫苗的原因呢？医院承认不就等于是政府承认了吗？刘先生说，这个冬天很多人突然间就走了，各年龄段都有，亦都查不出病因。他们平时身体还可以，去世之前有发烧感冒的症状，他们基本上都是打过新冠疫苗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有些后遗症，不是骨痛就是背脊痛，要是就是肺部有问题，反正就是各种毛病都来了，抵抗力亦都差了。过去感冒3-5日就会好，现在半个月到20日都好不到。保定市王先生说，一个朋友的公司有好几百个员工，有5-6个去世，都是青壮年，40几岁，患心梗的来不及送医院就死了。王先生怀疑这个跟新冠疫苗有关。王先生同其他人倾偈嘅时候，听讲好多人话唔喺度就唔喺度啦。邯郸市李先生话俾记者听，而家好多人不明原因死亡，都系突然冇征兆，30岁到50岁都有。其实过年前嗰段时间，疫情凶猛，殡仪馆爆满，火葬要排队。长沙市张先生话，最近感染病毒嘅人又特别多，特别系4月感冒、咳嗽、发烧嘅都好多。随便去一个医院去睇，都是人山人海， 但其实医院亦都冇办法，只能输液或者开消炎药安慰一下。张先生特别提到，今年冬天睇到好多人随地倒，正在行路或者喺学校跑步就突然间跌低，同疫情爆发期间倒地猝死唔同。而家嘅人倒下之后会抽筋，张先生喺马路上、路边、火车站、步行街都亲眼见过，冇人敢去救，担心被碰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搜索，随时都可以看到说身边人出现白肺的帖，甚至有因为白肺抢救无效的。现居美国，在中国社交媒体经营自媒体的安闲，没几耐之前发影片说，最近发生好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包括他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去世，由小玩到大的我的堂哥大我一岁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的老公走了，这些消息令他心情很低落，总是感觉人的生命很脆弱。安闲就想起他母亲说的那句话，老天爷要收人不分老少。台湾民进党沈伯洋等18名立委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涉及机密的立委院市议员去中国也要报备，但是蓝白阵营在立法院会中联手封堵提案，跟着下来还有很多立委议员要去中国访问。对此，希望之声记者5月3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黄宏仁表示，现在毕竟朝小夜大，所以执政党本来是想要透过立法程序来防堵中共，可能对于我们立法委员的渗透或者说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困难，除非某一程度执政党可以说服白色阵营，因为白色阵营在政治光谱立场上，在两岸立场上本来就没有同蓝色那么契合，今次他们互相配合不代表他们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合作无间，特别是白色的立委有一些过去的背景还是比较偏向于反中的立场，所以现在可能他们也都是意气用事，或者很多一些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他们愿意和蓝营合作，然后去反对现在执政党提出来的一些法案。黄宏仁认为蓝白阵营应该看清形势，遏止中共对于立委的渗透。他说，我觉得某一种程度应该要透过社会的力量诉诸于一般大众，俾我哋嘅国人知道，接落嚟嘅新政府赖政府，如果佢希望仲系继续推呢个法案，希望能够压止中共对于立委嘅渗透，仲系可以将呢个法案嘅立法嘅用意诉诸于民众，好好地同民众解释，透过社会嘅力量，俾呢啲蓝色同埋白色嘅委员一啲压力，希望佢哋唔好一味照住对岸嘅呢啲指导企嚟行。透过选区的力量，短期之间还是有可能令这些立委不会在两岸事务的立场上都走向偏离民意的方向。港媒《星岛日报》5月2号发表社论认为，7月的中共三中全会将出台重大房地产政策调整和进行财税体制改革，解决房地产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债台高筑的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太迟了，这些措施都于事无补了。4月30号，中国自然资源部要求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的城市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这个规定将去库存变成地方政府的政治主旋律，啲屋卖不到，地方政府亦都无法卖地增加收入。谢田5月3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政策是限制房地产用地的出售。他说，实际上房地产销量销售下滑以后，土地出让转让拍卖早已经基本上归零了，一两年之前已经卖不动了，现在他说要限制或者不给你卖地，这个都是马后炮，没什么影响。现在的问题就是存量过多，他现在要解决库存，消化存量。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他消化不到那么多存量，没人有钱和有意愿去买那么多过剩的房地产。 其实同中国其他产业有嗰种产能过剩一样，房地产亦系，问题就喺呢度。唔系你而家开始限制土地转让，你早就应该限制，唔好俾呢样嘢炒起嚟。而家做呢啲嘢根本毫无用处，于事无补。《星岛日报》社论指出，三中全会将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便解决中央同地方财权争议。自从1994年起，中共实施分税制改革，就是税收 40% 归地方政府， 60% 归中央政府，但地方政府分担 80% 的开支。于是全国各地都出现大兴土木、基建、催生经济增长的状况。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补充财源。地方政府从2015年开始靠举债来获取基建和经济发展的资金。现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无力偿还，纷纷要求中央出手搭救，但是中央表明不会救助。谢田表示，原来是中央没钱，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兴起，那个时候地方政府靠税收赚了很多钱，现在变成分税制，中央富起来了。地方又没钱，没钱就逼他们去卖地。关键是企业和业界的税收现在可能没那么多，改回去也很麻烦，但是现在地方财政失去了房地产这笔收入，现在又指望中央来补贴，来转移支付，这个也是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整个经济的增长没了，经济在下滑，税收在减少，房地产土地出让这部分收入来源没了，下面他们再怎么改的话，亦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这个饼变小了，分来分去反正都是中共自己内部的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实都是中共自己一家的人，我觉得改不改都没什么用途，都会面临上下都缺钱的问题。华尔街日报5月2号发通知说，亚洲总部将从香港迁至新加坡，这个是继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之后，又一外媒决定撤离香港。分析认为，港府强推国安法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环境持续恶化，为了员工的安全，外媒被迫纷纷撤离香港。总编辑 Emma Tucker 表示，华尔街日报将亚洲运作中心由香港转到新加坡，将在新加坡开设编辑部，报道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Tucker 提到，大部分香港的同事将被迫离职。香港明报报道，华尔街日报驻香港人员规模将裁减过半，只是保留几位记者和编辑。
英国记者 Adrian Brow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近几年在中国的采访工作很不顺利，例如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改变的情况越来越多，在香港的采访亦都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讲嘢。法新社报道，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有290多人被捕，174人被起诉，114人被定罪，其中大多数是著名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运动人士和媒体记者。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172位，香港排名第135位，台湾排名27位。无国界记者说，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从北京2020年通过国安法之后，独立的声音被压制，香港的新闻自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截至目前，已经有10位记者遭到拘留，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4月份抵达香港的时候，被拘留6个钟头之后遭遣返。白奥兰原本预计旁听黎智英的审讯。无国界记者在4月份发表文章披露说，大量香港记者被跟踪和监视，至少有900名记者失去工作， 三位自由记者被拒绝入境，五间媒体停止营运。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一个月之前亦都关闭了在香港的办事处，主要原因是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墨西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544种进口商品征收最高 50% 的新关税，中国企业通过将产地墨西哥化来规避关税限制，目前正面临美墨联手加强管控的新挑战。墨西哥联邦政府公布4月22号公布，对钢铁、铝、纺织品、木材等544类产品征收 5% 至 50% 的临时关税，适用期限是两年。墨西哥经济部长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政府的目标是防止不公平竞争。很多廉价进口产品取代了墨西哥国内纺织品、鞋类等其他产品。这些进口商品来自亚洲，分析认为这里暗指中国。墨西哥和中国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截至2023年年底，双边贸易逆差超过1040亿美元。就过去一年，墨西哥向中国每出口价值1美元的商品，就从中国进口价值 11.4 美元的商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如果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对美国不构成危机，美国绝对不反对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伪装成墨西哥钢铁的中国钢铁有可能进入美国表示担忧之后，墨西哥就修订了部分钢铁项目的关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国，由于国内工厂产能过剩，中国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向全球出口低成本车型。美国前总统川普警告说，一定要阻止在墨西哥制造的中国汽车进入美国。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将墨西哥和加拿大汽车产品都视为美国制造，利用这项协议，中国品牌比亚迪在墨西哥设立生产基地就可以向美国出口汽车，合法绕过高额关税。如果从中国直接向美国出口汽车，需要额外缴纳 25% 的关税。因此墨西哥成为汽车制造业的新资本集中地，是中国企业的新选择。中国在墨西哥拥有比亚迪等多个汽车组装厂，生产的低价格电动汽车就近外销美国，这个就是中国车企相继投入墨西哥市场的主要原因。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
新闻自由评分下跌，华日撤出美律师行 Master 剥离在港业务，周星驰遗嘱曝光。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时，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礼拜六，欢迎收听香港简讯。观众朋友，在新闻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每年$50，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保全年10%的折扣。三高代谢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与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这个不仅是一种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与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给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今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名135， 比去年微升五位，但评分下跌。在最新排名中，香港低过津巴布韦116位，新加坡第126，乌干达128位，和喀麦隆130位。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方面指标的总评分均录得下跌。新闻自由度连续三年被评为困难。亚洲排名最高的仍是台湾，排第27位，比去年升了8位。之后是南韩62位，日本70位，分别比去年下跌15位和2位。至于中国大陆，今年排第172位，较去年微升7位。无国界记者指，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堡垒，自2020年北京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港区国安法》以来，遭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倒退。2021年，独立媒体机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迫关闭，另有至少5间独立媒体机构忧虑前景而关闭，至少900人受到影响失业。目前香港仍然有10名记者被监禁。追新闻引述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指，中港台排名上升并非新闻自由度获得改善，只是全球多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受到冲击，亚太地区如越南、缅甸的恶化程度尤甚。白奥兰批评香港仍然将香港和新闻自由捍卫者送上法庭审判，即使无国界记者在港进行相关工作越来越困难，但无选继续注视香港的政治和民主的变化。白奥兰仲强调，新闻自由不死，指即使威胁和压力与日俱增，香港仍然有很多独立勇敢的记者每日留守，克服资金延续困难，以及很多涉及民主运动被扣押的人不愿受访的困境，以小型媒体的运作坚守采访工作。另外，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曾多次被中共外交部和港府批评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宣布将亚洲区的总部由香港迁往新加坡，同时会大幅缩减驻港记者和编辑规模。公司总编辑艾马塔克星期四2号在内部通函公告撤离香港的消息。通函指将地区重点由香港迁移至新加坡，强调就好像我们报道过很多公司一样。通函中并没有讲明撤出香港的原因，并没有提及23条立法、香港政治气候或营商环境等内容，但很多名《华尔街日报》编采人员都认为不排除与香港近年发生的事件有关。有传媒报道，《华尔街日报》驻港记者和编辑将缩减至个位数，部分记者将调至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地方，另有逾一半驻港记者和编辑被裁。这个是香港基本法23条后又一外媒撤离。上个月在23条立法通过后不足一个礼拜，被邓炳强点名谴责过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宣布，因应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将结束在香港的办事处，为该机构在香港近30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美国之音3号报道指，华日决定撤离香港，凸显在北京与港府强推国安立法之后，香港新闻自由与舆论自由环境持续恶化。在外媒纷纷撤离香港之际，一份全新的英文网络杂志《香港人》在5月3号正式上线。据《香港人》网站介绍，该媒体总部位于英国，采访团队由传媒人、学者和文化爱好者组成。现时专栏作者包括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前主席韦安士、经济学人和前区议员林浩波、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讲师肖恩蒂尼尔等。美国之音引述香港人新闻编辑郑洛哲指，该媒体以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为灵感，他来自纽约，但并不局限于纽约，希望能够将香港这个概念扩展到地理位置之外，通过香港的视角探讨全球议题。 专栏作家林浩波亦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新闻自由受到围困的情况下，媒体的种类和愿意就各种话题发表意见的人都减少了，香港人就好像一个缓冲地带或安全港，保存着我们带走的残存文化，它的延续性可以比我们在将来回到自己的城市时重新播种一次。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律师事务所马士达日前表示，计划剥离香港业务，结束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该律师事务所星期四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分拆香港事务所独立营运，而香港事务所将恢复其原有名称约翰逊、斯托克斯和马斯特。马斯达律师事务所将通过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在香港开展业务，重点关注与公司国际和亚洲战略相一致的业务领域，有关协议仍待香港律师会批准，分拆或在今年底生效，明年中完成过渡。马斯达在香港、北京和上海拥有约170名律师，其中香港办事处有159名员工。有报道指，计划并不涉及任何裁员，大部分客户、律师和合伙人亦会过渡至分拆公司。奉行普通法的香港，因拥有庞大资本市场和频繁的金融活动，一直以来为全球的国际律师行提供商机，包括 Master 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很多著名的英美律师行都在港设置办事处。但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国经济低迷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和国际律师事务所从中港市场撤出。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引述多名香港的公司事务律师指，过去5年香港的注册外国律师人数减少近一成，包括 Master 在内的国际律师行的合伙人数均下跌，而国际律师行正部署撤出香港。今年2月温斯顿律师事务所关闭了其香港办事处，上海成为其在亚洲的唯一办事处。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美国瑞生律师事务所今年亦从其国际数据库中删除了驻香港律师的信息。据路透社报道，法律行业顾问 Peter 佐格豪斯表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主要美国公司都在重新审视其在中国市场的足迹。喜剧天王周星驰星爷今年6月22号满62岁，叱咤影坛超过40年的他日前被捕以立遗嘱，遗产除了分给家人外，还有两位星女郎。大陆网友瓜鱼在微博发文指，周星驰遗嘱中提到的财产不限于金钱分配，很有可能还有公司股份或其他形式的遗产，而继承人为家属和女星徐娇、张柏芝。不过该爆料没有附上任何的证据，可信度并不高。徐娇堪称是年纪最小的星女郎，当年在周星驰筹拍电影《长江七号》中反串小男生，和周星驰演父子。戏中徐娇以其活灵活现的表演被封为天才童星，其后更夺得第28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并被周星驰认作为干女儿，以及签入星爷公司。后来被问及为何要找一名女生来演自己的儿子，周星驰表示，因为觉得徐娇和小时候的她自己长得好似，而周星驰可以说是张柏芝的大贵人。1998年星爷执导的喜剧之王选张柏芝担任女主角，被她一炮而红，而张柏芝亦一直用行动报答周星驰对她的知遇之恩，曾零片酬客串少林足球，还带着儿子 Lucas 献唱周星驰投资的动画片《长江七号爱地球》电影主题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